第59集，小妖精捧着奶瓶自得其乐地喝奶时，父子俩趁机将褥子翻了过来，好让火炕再烘着被尿湿的那一面。小妖精吃饱了睡着后，父子俩才胡乱为自己弄了顿饭吃。饭后，乔琪洗了脚，坐在床上用针细拔扎入齐足的几处刺，父亲则替他刷洗他被泥水弄湿的棉裤腿。父亲拧干裤腿，将裤子烘在炕头最热的地方，之后站在门外吸着一支卷烟，接着进行被小妖精打断的审问。
你说你捡的？哼，你撒谎。
爸，我没撒谎。
16岁的坡底村的少年，村长的儿子，长那么大第一次撒谎。
哼，我可警告你，你要是偷偷将别人家的孩子抱回自己家里来，那可是犯法的事儿。
爸，他是别人家的孩子不假，却不是我从别人家里偷来的，确实是我捡的嘛。
哪儿捡的？
城里。
城里哪儿？
江桥那儿，桥梯的台阶那儿。
那你也不该捡，你要是不捡，他这会儿不会在咱们家里。
我要是不捡，他也不冻死在那儿啊，他大小也是个人，是条命啊。
儿子振振有词起来。
你要是不捡，别人看见了也会捡，那他现在就在别人家里了。
父亲也振振有词。
那么大的雪，我等了半天也没见个人影走到那儿，如果不是我，换了是你，你忍心不把他抱回家里来吗？
儿子以攻为守了。
你别好像你捡的就有理，反正咱们家不是这孩子久留的地方，你能把他捡回来，老子也能想法子把他送到别处去。
儿子刚一张嘴还想说什么，父亲呵斥道。
你给我住口，这事我说怎么办就得怎么办。
夜里小妖精醒了哭了找人，乔琪只得将她搂入自己被窝，她才又睡着。还没放寒假，但各门课程都已结课了，老师们和学生们终于想到一起了，那就是双方皆不能掉以轻心的期末考试。然而第二天上午，老师们究竟都引导同学们复习了哪些内容，初三男生乔琪半点儿也没记住。四节课上下来，他头脑里一片混沌。他在课堂上只想着一件事儿了，那就是父亲千万别趁着他不在家一意孤行地将小妖精送到哪去了，那他可怎么向高翔老师交代呢？放学后，他一口气跑回家，就像家里有最符合他夙愿的一桩大美事儿在向他频频招手微笑似的。在家门口，他听到了小妖精咯咯的笑声，一颗心顿时安定。迈进家门，见父亲站在炕边，正举起着小妖精逗他呢，他也笑了。父亲放下小妖精，扭头瞪着他说，
你有什么可笑的？笑也没用，该怎么办必须怎么办。
屋子里温暖如春，而父亲平日是很节省柴草的。下午他一如既往地去到了少年宫，在少年宫门口恰遇一群少男少女走出来，他问他们怎么了，为什么纷纷往外走，没谁回答他。他们的表情告诉他，少年宫有什么不祥之事发生了，而且那事情分明还跟他不无关系。进入少年宫，几位老师正在大厅议论什么，他们一发现他，都缄口不言了。一位年长的老师说，
乔琪，跟我来。
他跟着那位老师来到了乐器保管室，高翔老师的大提琴和手风琴单独摆在一个显眼的地方。那位老师指着说，
乔琪，高翔老师留下封信， 托付我替他把这两样乐器送给你。
他伸手轻轻摸着那两件乐器说，
我不要，老师当年已经送给我一只萨克斯管了，老师还得用他们教学生呢。
你必须要，高翔老师既然这么托付了，我们就只能照他的托付来做。
高翔老师他调走了吗？
啊，走倒是走了，不过并不是调走了，在没有老师能代替他教学生这两样乐器之前，你也不必再到少年宫来了。
那高翔老师究竟到哪儿去了呢？
乔琪，我知道你和高翔老师之间的感情很深，但是我只能告诉你实话，你再也见不到他了，永远。
高翔老师他
被列车压死了。
坡底村的少年哇的一声大哭起来，他不知自己是怎么冲出少年宫冲到江桥上的。在他兜里揣着七八页纸，他们四四方方地折叠在一起，其上写着他父亲那秀逸的钢笔字，那是七八份寻人启事，寻找小妖精的父母或他的亲人以及知情人。他父亲要求他必须将那七八页纸贴到沿江路人眼经常看到的地方，他掏出那些纸一下下撕得粉碎。江桥上朔风凛冽，纸片顷刻被刮得四处飞扬，如同群蝶翩舞。桥下的江面仿佛巨匹的白绢直扑向远处，纯无他色，被刮过铁网的纸屑飞高的越变越小，渐远渐逝，飞低的沉进江面，一转眼也就看不清了。而那些被铁网挡住的纸片自然也是稍大些的，在风中焦急般的抖动不止，看去好似一只只被网在网中的玉鸟，徒劳而可怜的拼命扇着它们的双翅。纸片边角扇在网上发出啪啪的响声，泪痕在乔七脸上冻成了两行冰痕。这少年那时心里明白，从此他是小妖精唯一的亲人了，也是唯一的知情人了。尽管除了他所敬爱的高翔老师已经被列车碾死了这一点，他另外并不知道什么别的事。在迈入家门前，他擦了几下脸，他的父亲正在翻箱子，回头看着他奇怪地问，
哎，怎么去了一下就回来了？
他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，说高老师病了，乐器班的学生都回家了，而父亲竟一点也没怀疑就信了，只不过又说，
那你应该到高老师家去探望他一下呀，你跟他别的学生不一样嘛。
他说他本是那么想了的，但因为一次也没去过高老师家，不知高老师家住哪儿，所以没去。
你就不会问问其他老师吗？
问了我怕我也找不到，城市那么大。
哎呀，你都十六了，
再说我兜里一分钱也没有，要是远我不坐车怎么去啊？
哼，我看你就是没诚心，我写的那些寻人启事都贴了没有啊？
都贴了。
你不许骗我。
我以前骗过你吗？
父亲一时语塞，便又继续翻箱子。乔琪心里隐隐地发生着刺痛，这少年以前从没骗过任何人，更没骗过自己的父亲。显然父亲不再问什么了，也没从他脸上看出什么值得怀疑的表情，乃是基于对他这个儿子一向的诚实品质的信赖。他暗想，为了小妖精，从今而后他将不得不开始学会骗人了，包括骗自己的父亲。首先是骗自己的父亲，而且还要越来越骗得高明，这是他极不情愿的， 这少年从小本能地感到，作为一村之长的儿子，撒谎骗人是可耻的。父亲从箱子里翻出一小卷花布，一小包棉花，盖上了箱盖。布和棉花是早些年做被子剩下的。父亲将它们夹在腋下，走到他跟前，以谴责的态度说：
没见过这种人，大冬天的，把个光皮溜的小孩用小被一包就抛弃了，哼，对自己的骨肉真是够狠心的了。我得去求别人家的女人给他做身连袄带裤的小棉衣，要不怎么过冬啊？
他心里又隐隐地刺痛了一下，差一点就张口告诉父亲真相了。